好，奉弟兄们来针对经文的一个回应。可以自由轮流讲话，不要指定了哈。
刚刚有提到，就是，我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就是，对于以色列民，他们要在神要他们去和迦南地为业，但是他们却因着不信而要派人先去窥探了再说。那神也容许他们去窥探之后，最后他们更加的不信啊，所以就不愿意上去，后来又反悔等等的。那刚刚林传道的意思应该是说，神这样的一种容许是要显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这种恶，并且让他们去尝到他们的恶果、苦果，是这样的意思吧？
哎，是的。
那这样的例子又引用了其他地方，比如说在撒母耳年老的时候，因为撒母耳的儿子不争气，行恶。那以色列民呢，他们也没有信心去相信神一定会继续设立人来带领他们，所以以色列民就自作主张来求立王。那神虽然也不愿意，但是最后也是允许让他们立王，立王就导致后来的许多的苦果，也是显明出以色列民他们不信的恶心，而让以色列民他们因此受到很多的这种遭很多的痛苦，因为有王来辖制他们。那这种情况又谈到了新约，主耶稣谈到了有关人不可休妻，但摩西却允许人休妻，这样的一种允许也是要显明人的恶，让人去尝他自己所种下的恶果。这也让我联想到我们正在查的罗马书第一章，那边我们上次在探讨到底是神任凭，还是神允许，还是神把他们交在那个当中？我认为这个道理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一方面是允许，其实一方面也是神要把这些不信的人，这些不愿意守律法而偏行己路要行恶的人，把他们交在他们所喜好的这个恶当中，让他们在这当中去受更多的苦害，显明他们的不义，当然也显明神的旨意。那或许透过这种方式，让他们当中看是否有人愿意真心转回，或是对于后代子孙成为一个好的借鉴，让后代子孙可以受到警戒，而不要再重蹈覆辙。这是我首先针对林传道所讲这一点，我的感受。再来第二点，最后林传道讲到说，特别是在这种实际的生活上，从以色列民本身他们的 被神带领出埃及行旷野，直到进迦南，这一路上的训练，神是从日常生活上去教导，让他们懂得来倚靠神，这样的懂得凭信心倚靠神，一定是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包含最主要的，首先遇到的是喝水问题，接下来是食物问题，接下来就是生活上所需用的方方面面。那食物就牵扯到到底愿不愿意照着神的时候守安息日而停止去拾捡玛瑙，这样的一种对于时间的安排，是否愿意分别为圣，把自己的生活工作都按照神的吩咐第七天休息，这样的一种最基本的在生活上的训练，确实也就是在训练人在信心上如何去倚靠神。而再扩展开来，就是在我们人最基本最容易遇到的就是身体的疾病，从小病开始的训练，一直到遇见大的疾病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全心的来仰望倚靠神，而不是靠人的医药方法去缓解疼痛，去逃避神的这种训练。因为我们都了解，那神允许我们人生病，确实有神的旨意在里面，也可以在这当中来，正如刚刚林传道所讲的，在这上面来被训练，来建立我们真正愿意倚靠神的这个信心。而只有在基本的操练，能够将自己的生活一切所需以及身体病痛上都交托给神，那才有可能在更大的征战的事情上，才有那个信心去交托在神的带领之下。这是我觉得感受比较深的，所以也真的彼此互相勉励，让我们真的在无论在各方面，不要因着小事就忽略，因为小从生活点滴的小事，它就成为我们训练的内容。我们能够从小事在小事上忠心啊，那自然能够在大事上能够做得好。所以，感谢神，我的分享到此。
感谢神哈，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自由来回应这段哈。
好的，我讲一下啊。星期三晚上啊，曾经就以色列人呢、啊。让十二个探子进这个迦南地窥探这个事情啊，进行一个讨论，也曾经讨论过，似乎有点矛盾吧哈。比如说，在生命记当中啊，说这是人的意思，啊，这个以色列人自己要求，然后呢，摩西呢也觉得还不错，那就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去。那生命记十那个民数记十三章呢，说这是神晓谕他们，神让他们去的，似乎呢是有点矛盾。现在我突然之间明白了，这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这个呢让我想起谁呢？想起那个巴兰，那个先知巴兰。那个先知巴兰当有人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他当时他不晓得嘛啊，神呢在梦中告诉他，不要让他去。那第二天呢，他就真的跟人家说他不能去。那后来呢，那个王又
更多的钱。
对啊，给他更多的诱惑。
受不了了。
那他呢？似乎还是说，其实能够看得出，能够看得出这个巴兰呢、啊，他不敢去，但是他想去。因此呢，他就唠唠叨叨，唠唠叨叨，说我再去问问，我再看看，看看再说。弄得神也烦了，那你去吧，去吧，去吧，去吧。我想可能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吧。本来神是不愿意他们去，他去的，啊，但是他一直是这样，神就任凭他。那你想去，那你去。那我想这个以色列人进那个派那个十二个探子进去，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吧。啊，你既然你没有信心，那你愿意这样做，你做吧。那所以说，应该这是不矛盾了。比如说，《生命记》一章跟那个《民数记》十三章啊，看似矛盾，应该是不矛盾的。啊，这样这个分析的话，应该是不矛盾的。再来呢，神跟透过摩西跟那个以色列人说，啊，这些发怨言的人啊，是不能进入迦南地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咒诅了哈。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我想有可能神会把这种咒诅拿掉，真的认罪悔改了哈。但是我们看到的他的所谓的认罪也好悔改也罢啊，不是出于真心的，或者说他更是恶上加恶了哈。因为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啊第十四节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的哈，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这是神说的嘛，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恶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十五节，还人家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所以说那些恶人啊，如果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说不定神真的会收回成命，让他们能够得以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们的表现却没有，反而呢按照自己的意思啊，就像林传道所说的，要拿掉，按照人的意思要拿掉神的这样一个命定也好，或者说神的这样一个刑罚也罢，啊，这样就不对了。而且更恶的是，神不要他们上去，他们非要上去，神已经告诉他们不要上去了嘛。这应该叫做恶上加恶，这不叫做悔改。那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说完了。
好。我想这个经文哈本身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在它有关于神的咒诅的这件事情，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上去迦南地，神咒诅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不愿意承受这个咒诅，所以神的刑罚临到他们，要去抵抗神的刑罚，他们要带着兵器上去重新要去征战，这是他们的作为。我们发现到经文又有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摩西自己。摩西在第37节，他坦然地说，亚威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连你也不得进入那地啊。他很坦然地说出来，他今天因为在试探的这块地这个事情上，他作为一个领导者，他不能够好好的去劝阻以色列人，反而容许以色列人去做这个没有信心的这种行为。神因着这件事情刑罚他，让他不能够进迦南地。好，这是他的神对他的刑罚。但是呢，他在这里坦然地把神对他的刑罚说出来，他表示说他愿意接受当初他所犯的错，而承受了这个不能够进迦南的这件事情，他甘心承受了，这才是真的认罪了。 真正罪是当你做错了，神刑罚临到了，你愿意承受了，那才是真正罪了。但是我们看到第四十一节，以色列人实际上他们是拒绝神的刑罚了，表示他们并不是真正罪了。这个是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带着的去做一个比较啊。好啊，那个啊，这个还有其他的弟兄啊姊妹们哈，你们还有针对看这一段，你们可以个人看你们的看法什么，或是你们的领受是什么啊？
刚才我问一个林团长。
好，请讲。
你刚才就是在说一章，在讲解二十三节这句话的时候，这话我以为美，在讲到摩西他所说的这话，如同撒母耳，高王，还有如同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可福音十章里边所说的离婚的问题，对离婚的问题，你理解他的神的原意是，耶稣在这所说的是不允许离婚，还是允许离婚呢？
好，耶稣有讲嘛，所谓婚的不是为了淫乱。啊，以那个奸淫淫乱的事情，人不可以离婚的、啊。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实际上是只要说他的丈夫认为他的妻子有任何羞辱的事情，我认为让他觉得丈夫会得到羞辱，他们就离婚了、啊。所以耶稣说，如果照着神当初婚姻的设立的原则，人是不可以离婚。不会另外一个他已经背弃的这个婚约的条款，你的身体去犯了一个奸淫罪的时候啊，他才容许啊人去离婚啊。但是也不是说你必然要离婚哦，圣经也没有这样说哦，圣经也不是说耶稣说叫他们一定要离婚哦，不是这样，是说摩西的律法是允许你们来离婚啊。啊，这个郭牧师清楚吗？
那奸淫罪，这个判定那还是离婚呢？那神的最初的意思是不允许离婚呢？
是啊，神是不允许啊。但是人刚硬，人去犯了奸淫罪啊。当一个人刚硬去犯了奸淫罪，另外一个人他是不是要用刚硬的心去对待他？神没有给他限定说你一定可以或是一定不可以，律法都是这样。
对，这就是人的意思，摩西的意思和我们人的刚硬背逆神的意思。神的原意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就是神的原意，婚姻所设立的夫妻是一体，神所配合的，也就是上帝所让他们结婚，让他们两个成为夫妻，人是不可以分割，是不可以分开的，也就是无论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能离婚，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呢？
这个太，你讲的这个是太窄小了，那个范围太窄，因为人发生的很多复杂的事情，哎，那如果神照这样讲说，绝对是不可以，什么都不可以离婚。那么耶稣说，那除非他犯奸淫，哦，那犯奸淫可不可以离婚？耶稣有讲，所以有一种所谓的特别状况。
那赫西阿书怎么解释啊？赫西阿
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来彼此来探讨。 到底
为什么让他要成一个基尼，
有没有跟神所说的或是主耶稣说的有没有冲突了，
是
对不对？
我是这样认为，长老，耶稣在这引用他们是在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试炼耶稣，这是在圣经里边神本来就没有提过在什么时候可以写休书，只是摩西后加的嘛，后加上去的可以写休书。神耶稣在这纠正他的意思，说神从来没有允许写休书，这是摩西自己加的，是体贴你们的心硬，给你们一个机会，就刚才咱们现在所解释的样，包括咱们现在教会现实的问题，因为暴力问题涉及到生命问题，涉及到淫乱问题，搞他老公在外边搞或者女人在外边搞就可以离婚，找个理由就可以离婚，那就给离婚打开了破口，也就是给分裂打开了破口。神的心意是夏娃认罪悔改，回到亚当的合一的里边，身体的里边，也是我们教会认罪悔改，回到他的心意的里边，像何西阿书、何西阿的妻子那样一个妓女一样，真心悔改，回到他的里边，让他再重新娶回来。
这个我想是这样，
嗯，
大概问题都放在一种所谓什么罪是可以不可以赦免的问题啊，还是任何罪都可以赦免的？
是
会牵扯到这里啊？
对，是两性问题，两性问题。
如果这样的话，《生命记》啊，24章，这个更严重了。
嗯，
《生命记》24章第一节说嘛，
嗯，
那并没有谈到淫乱嘛，这。不喜欢他嘛，就可以把他休掉嘛，这说得很清楚。人若娶妻以后啊，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那并没有谈到说是他建议嘛，就可以娶妻。
原文那个不合理的事，那个就是羞耻事。
羞耻，
对，
淫乱吗？
就是看怎么是那个字啊，裸露，那个字叫裸露。
你让他说。
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啊，打发他离开啊，离开夫家。这个如果哈、啊，因为我也不知道原文是什么意思，按照和合本的意思，那就只要是感觉到不合适，就像现在的人所说的，哎，我们感觉到婚姻不合适，
休了算
了。对，离婚休了算了。而且呢，就是。这个摩西所说的也应该不是摩西自己的意思啊，他是在谈这个律法是从神领受的，这个让人也感觉到有些纠结吧。
我想这样，因为这是关于到生命记的第24章，以后我们会好好去来讨论生命记24章有关于休妻条款，这个跟我们今天的我们谈到第一章的内容，好，它还这只是一个插出的话而已，我想不需要再多谈这些事情，以后我们在谈论有关于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好，那刚才郭牧师的话我大概稍微跟你回应两节圣经，我想郭牧师请你回去以后自己再看，一个是以赛亚书的50章第一节，以赛亚书50章第一节，一个是耶利米书3章8节，你要把这两节圣经跟你刚才所提到的何西阿书的事件做一个对看，做一个对看。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都提到神休了以色列人，但是何西阿书他又用另外一个角度，神重新娶那个已经犯淫乱罪的以色列人。这个是经文同样先知在谈的事情，他们用不同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情，所以可见律法它的实际上的意义不要太过单一的认定只有唯一标准，就是像今天我们所谈论到的生命记第一章有关于窥探的这件事情， 我们要可以用多不同的面向来思考这一个事件，这一个教导，这一个律法，它到底真正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内涵啊？我们可以多面向的来思考神的话的意义哈，那对我们的教导跟意义才会更丰富啊，更清楚明白。好，我想这个有关你休息先谈到这里了啊，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那我再接着刚才的话题，我再谈我第二个啊，刚才那个在讲这个朱传道在讲这个如同的时候啊。就是以为为美，撒拉当时生不生育，让夏甲替他来生，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就听从你的妻子。这个是不是也跟进迦南美地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类同啊？
我希望哈那个郭牧师，
哎，
你对创世纪第十五章哈那个神说话的时间点哈，稍微把它注意一下了哈。神说话的时间点跟摩西那个亚伯兰他纳妾的时间点，他们之间啊，你要注意一下他的说话的时间点。大概第一个是。纳妾的时候神有没有说话，以及纳妾完之后造成一个后果了，这个后果的时候神才说话啊。神说话的时间点在哪里？神不是在偷你要去纳妾的时候神对他说，而是你纳完妾造成了你有一些苦楚了，有一些问题产生了的时候，怎么去处理，神才对他说话。这个了解吗？
等一下，你们在讨论什么？我听不大懂哎。其他人有没有听懂？
好像没有对上啊。
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呢。
牧师，你
能不能麻烦再讲一遍？网络上
以为
听不大清楚。
是创
可以吗？
对，你说我再讲一下张老师吧。
对对，你那
麻烦，再问一下哈。
刚才朱传道所讲的，比如说巴兰的意思是想咒诅。哎，结果变成了祝福。本来是想让他去，不是神的意思，不让他去，他非要去。我就联想到撒拉不生育，就自作主张把夏甲给了亚伯拉罕，让他代替他来生一个孩子，一是玛丽。这时候耶和华。就让亚伯拉罕听从撒拉的意思去那什么，是这意思吧？
有吗？
这个正好是岔开了。
不是，
把他赶出去。
是
赶出去。
生了这个孩子之后，把他赶出去，听从撒拉的意思，
他讲两件事情。
对啊，就是。
好，我了解了。你在讲两件事，一个是取夏甲也是撒拉的意思，赶出夏甲也是撒拉的意思。
耶和华在那说，让他听从吗？
哎，那后面那一次就是耶和华听从，叫他听从。
对对对。
他第一次没有，对不对？
第一次
没有。
第一次神没说话。
哎，第一次这儿没有记载，没有记载，没有。
哎。那你要问的是什么的话？
就是亚伯拉罕听了他夏甲的这种主张，到底是神的意思，亚伯拉罕的意思，还是亚伯拉罕？
这是两个
允许撒拉这样去做的一个意思。
你赶出伊斯玛利这个事情
吧，
是赶出这件事吧？
赶出
不是指
神允许他们，
不是指纳妾了哈，
让他听从。
这件事情事实上哦，保罗有引用呢。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他引用这一句话。如果用加拉太书的观感来看，赶出这件事情， 是河神旨意的，
是
啊，而不是只有好像是容许，是本来的意思。用加拉太数来看，
嗯，是明白，明白，允许和肉身。
第三十，三十节，四章三十，加太书四章三十。
是啊，创世纪二十一章啊，二十一章，这个第十二节嘛哈，第十二节那个原文我不知道了哈，但是从和合本的翻译来看呢、啊，如果和合本翻译的正确恰当的话，那这个应该是神的意思，因为后面说你都该听从，你应该说这是应该的。你听从亚伯拉，你听从那个撒拉这样的一种主张，或者说意见是应该的，是对的，这是神说的。如果和合本的翻译没有错的话，那就从这一节，或者说从这个字，你都该，你该，应该的嘛啊，听从，那这应该是体现出这是神的意思。
欢迎。
啊，感谢。
不是人。
我会把十五章跟二十一章混在一起讲啊。他刚才是混在一起
了。赶了两次嘛，跑了两次嘛，
赶了才叫混出来。
对，那应该混到二十一章吧。
还有没有那个其他弟兄姊妹？喂，那个，那个李丹断掉了。
李丹在那个微信。
我在微信啊。啊，李丹啊，或是那个阿 Ken 跟。
艾芬
他们啊、哦，你们啊、有没有要谈的？不强迫了啊、哦，你们要不要要谈就谈，好、
哦。对。
不是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就是以色列人，无论是在旷野，或者出了旷野之后。所经历的所表现的其实也就是反映出我们每一次安息日聚会所宣信的吧，应该是就是生命记那个三十章那个十五节啊，到后边那个二十节吧。反正就是其实上帝早就将生与福死与祸呀成名在世人的面前了，顺服的就蒙福，不顺服的就遭殃。那刚才四叔也讲到，就是那个神立约呢是跟每一个人立约，一代一代的都是这样子传承下去。包括提到了那个撒该啊，撒该他讲的那个话哈、啊、也是要引自旧约的这个律法啊、所以其实都是在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好，我分享就这个吧。
好。其他的弟兄没还有没有？ 没有的话，我们长老做个结束了啊。我这个还可以，我这个可以用两个三个小时。
其实今天我听了讲课比较能过有感同身受这个深受的哈、哦，我先从后面来谈啊、哦，也就是说信心呢，神在训练人信心是在很生活的层面的啊，也就是说它是很实际的，吃喝拉撒睡，在这样的一种生活层面上，让我们去遇到，而每一件事情，实际上都有神在试验的，在考验的，而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些事情，刚才钟明已经有讲过，比较我们会比较不会去注意到的，就是生病的小病，我们认为生小病呢去吃吃药，看看医生，啊、哦，一般人大概都会这样做。啊，等他那个吃药无效了，啊，等他看医生也无用了，那、啊、这个大病呢，啊，无处可以找了，来帮助了，来医治了，赶快来找主耶稣，啊，求主耶稣怜悯，啊，求主耶稣医治。一般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要来探讨以色列民他们在平常的时候。在吃喝，在其他的上面，他们因为对神的话没有绝对的尊重，信心呢都提不出来，所以以至于到他们常常习惯于没有信心，也就是靠着没有信心来活着。我再讲一遍，是靠着不信神的话来活着的。那神呢也一再容忍，那神的这种容忍到加底斯的事件就爆发出他们更大的不幸。我们再看，你小时候小病的话你去看医生认为这很正常，你习惯，到大病的时候你当然更不习惯来靠神。因为我再讲一遍，如果说你说你在大病的时候啊、哦、你那时候就会来找医找耶稣，然后来靠神，哎啊，确实有的人是因为这样子他的病得到医治了，那么就成为他一般来讲一般的信徒的习惯。如果还是小病，他还是一样的去吃吃药要看医生，那么这些都看不行了，哎，快死了，赶快来找耶稣。但我认为如果二次三次，都有一天如果真的找医生找耶稣也不行了，我说的话神也不医治了，那怎么办？那只能等死嘛，是不是？因为有很多人有一种试探神的，就是说我到最后我都根本不行的时候，我已经的病到不行的时候，那只能来找神嘛。那我们来看，我认为这是很被动的信心，被迫来到神面前。他不是真的爱神，他是爱他自己，为了救他的命，所以他今天他被迫来到神面前求神。所以我们要回到神为什么要叫我们在小的 层面上要有信心，知道他是要告诉我，当你在你的小的病上里面，你都愿意来靠神，你都应把你的生命都应该交在神手中，好像钉十字架的这一条路我们都愿意来走，我们把生命都愿意交在神手中，这种积极主动的爱才是神所要的。当你是被迫的要救你自己，就赶快来找耶稣了，其实这种情况我不认为神是喜悦的。我们只能说，如果第一次你有大便快死了，那你来找耶稣神医治你，我认为那是容忍，因为你是信徒，你已经知道救恩了。可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去体会到神到底要我们是用怎么样的信心来面对今天的大变，不要把神的容许，不要把神的宽容当成就像我们今天讲到的一样，这是一个习惯，这是正常，不是的，这很不正常。所以我们有没有属灵的眼光来判别到底神真正喜悦的是什么事，或是说到底我们人只能在一个很无奈的状况下里面我们才来找神，那其他的话当我们没有这些所谓的无奈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在很顺利的状况下的话，我们不必找神的，更不要说祷告了，读圣经啊，那是那些传道牧师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只要偶尔去个聚会听个道，如果有一些钱有一些零钱啊，我就献上去，倘若我生活发生困难了，倘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故了，哦，这个对不起，这些困难我没空了，也没有心力了。我认为如果是这样的信徒，他跟一般的我们圣经上说的以色列民没什么两样。然后我讲到这里就好了，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要讲的重点。你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受到神的操练，自己也要有种学习受神来操练，学习在小事上去爱神，你在大事上你才可能爱神。其实信跟爱是一样的意思啦，我是用一个角度来讲，所谓的信神就是等于爱神啦，他不爱神的话就是不会信神啦，简单讲这样就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比较感到的就是悲护，他谈到的就是第一章里面的那一种31节，你们在旷野上所行的事上也曾见耶亚威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样，只等你们来到这个地方。抚养这个字哈，原文它的意思就是背负了，像一个妈妈一样，她常常背着孩子在做工。那同样的，他说在第一章里面第九节说管理你们的重担我独自担当不起，那个担当也是一样的，都是指一种所谓的背负的意思。真的百姓啊，一般的信徒他不会体会到父母心肠，他认为你背我是应当的，我还小嘛你就要背我，我不懂道理你就要教我，我发生困难你就要为我祷告，你就要关心我，你再不关心我的话，那我就会对你很主动的认为，我认为你就不负责任，就开始埋怨。 这些都是小孩子的心态。一般的信徒就是这样的小孩子，但是当你真的是还是像小孩子的时候，神啊或是神的工人，他是大人嘛，大人不计小人过，大人还跟小孩子计较什么？不计较，因为他是小孩子，对不对？因为小孩子不知三乐嘛。我们来看那个，就是第一章的第39节，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那地。这边谈到不知善恶的儿女，也就是小孩子啦。小孩子的一个特点在这里讲说是不知善恶，没有办法分辨善恶，没有办法分辨善恶是小孩子。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的不知善恶啊？我们在属灵的这一个信心的道路上，我们是不是还是不知善恶啊？啊，如果一直要人家去背你，要神来背你，你叫神的工人来背你，那你永远就是要做一个长不大的被人家爱的，还要求人家爱你的，要求人家做你事事照顾的。如果有一件事情或我没有办法给你好好照顾了，你就很受不了。这就是一般的信徒，他也不来聚会了，哎，去跟他探访，他也说你们怎么这么教会怎么这么不好，哎，我不要去了。有的人他们就是这种心态，哎，如果是这样的心态，他永远就是不知善恶。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知道如何什么是善恶，哎，自己去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该承担的是什么要好承担起来。如果自己都不愿意承担，那表示我们还没有长大。这是第二点，我一直感觉到了神在承担我们，到最后我们人要长大独立到自己能承担。我们说摩西吧，其实在摩西刚开始的时候，神呼召他的时候，难道摩西他就那么强那么好吗？没有，我们发现历史上的摩西刚蒙召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推诿啊，他找各样各样的理由，他就是不愿意蒙召，不愿意蒙召。那神对他呢都处处容忍，处处答应，他怎么要求神就怎么听他。这是刚开始啊，哎，可是当他慢慢的在带领的这个神在带领的这一条路上的时候，哎，他出去了，他跟法老王讲了，法老王马上给他把他火劫了，怎么可以让你这些人出去懒惰，不可以让人们出去，所以拒绝了摩西的要求。那摩西也是这样子被人家骂，结果呢他一样的回到神的面前说，你说的话都不算话，你说要带他们出去，结果我一去讲，结果呢遭受阻挡，你说的话都不算话，怎么这样子呢？神也没有说指责他，神还照样的来应许，还要嫌他的大呢，还是叫他去。摩西这个时候我认为他有转变，他不会说你今天你本来都不算话，你今天又叫我去，哎，我才不做这种傻子的。不是的，摩西他有长进，他听话，因为有这样的长进听话，所以摩西去的时候神跟他同在，他能够行十大的神迹，这都是因为他本质一种听话愿意顺服。刚才我们传道人也特别讲，他特别谈到37节，摩西把神不让他进迦南地这件事情坦然的说出来，那表明什么？表明他的态度，哎，他对神向他的发怒 以及神对以色列民这些不长进的人的发怒，两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摩西是承认，你让我不去我就不去了，甘愿忍受神的惩罚，而百姓不愿意。百愿意不是一次，如果照我们传道人讲，他有三次悖逆。第一次神叫他去，他们不去，他们花艳眼，神说好吧，你们这些花艳眼的人那就不要去了，结果他们又烦恼又去了。哎，这是第二次悖逆。结果去的话打败仗了，怎么样呢？哦，回来又在那哭了。哎，谁说这个甚至是加底斯的事件，可以显出说以前我也不太了解，怎么突然加底斯有这么大的背叛，真的我很难去了解。哎，神不是处处都是看顾他们吧？他们虽然有一些小怨恨，也会对工人也会怨恨，这里的话也是一样啊。他并不是说平常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他平常都发生这种事情啊。哎，可是为什么在加底斯的事件神这个时候就不容忍了呢？这个就是要告诉我啊、哦、真的是，如果就生命第一章由这个角度来看，不要轻看神平常的容忍，不要大意。你们今天，我们今天在照常闹闹都没关系。我跟你讲，如果神真的气起来了，他真的无救了，无救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神今天还让我们有机会活着，还坐在这里来敬拜他，真的是有神很多的恩典，啊，大家把握这些恩典，还活着，今后我们要怎么办？要全心全力的来爱神，主动的来爱神，不要轻易的来看今天神容许我们犯一些错，好像这样跟那个是家常便饭，没关系，神不会计较，不是的，不是的。因为神不要让他们永远就成为一种不知善恶的小女孩子样子，撒娇任性，这样的人呢，不是神真的要的，真的不是要的。神要的是那一个，在平常的时候，他们能够跟神同行，像加勒一样的，像约书亚一样的，哎，那在众人都在反对神，都到一不断的、不断的，甚至要把他们打死的时候，他们还站起来说：“我们不可以背逆神，我们不能这样。”做，哎，神没有亏待我们，我为什么要背逆神？神从来没有亏待我们，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对神这样的污逆？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遇到的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各个基督教派的里面，大多是像这些以色列民百姓一样的，哎，他们对神的律法不断的侮辱，对神所说的话不断的加以改变，他们认为这很正常，他们认为我们今天我们素来所信的就是这样的，很正常的，哎，而你们今天忽然讲到这个所谓的我们认为很不正常的，什么样守律法？那么律法本来就守不住的，还叫我们守吗？我们肉体本来很软弱的，能叫我们软弱的肉体怎么可以守住那么样的高尚的律法？守不住的，不要讲律法了。他们的意思就是什么？你这个耶和华神啊，你是什么神啊？你怎么老是要来颁布叫我们去守一个我们做不到的律法？你是什么神啊？你怎么哎不吩咐一些我们可以很轻轻松松啊愉愉快快的哎能够很容易的就可以来遵守的律法呢？那不是最好的吗？你好我也好啊。这就是今天的 所谓的基督教界。哎，不过我也了解，我也坦白说，其实有一种基督徒，他也认为那一种恩典神学是不对的。他们认为说人还是要有个人行为的责任，哎，不过他认为这种个人的行为跟责任呢，跟德无关。而他有的人，他还是认为他有他个人的本分，他要负责。不过他认为最后的得救还在乎神的恩典，所以他还是认为，虽然我们守律法，我们尽量做，我们尽量做，我做到最后呢，那就看神了。哎，啊，是不是能够完完全全做得到？那好像不是我们能够。哎，我只是尽量做看看。他也不愿意认为说像一般恩典神学的不断重复犯罪，当然这个是不对的，他们也知道，但是他们还是认为人不可能完全，律法要叫我们完全，耶稣叫我们要完全，那我们今天还是不可能完全，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最重要的要跟大家讲。如果是这样的呢，也就是说神是一个很差劲的一个老师，他对于他的孩子的教导呢，总是教不倒他，教不好他。哎，所以呢，这个差劲的这位神，他虽然恩待他们，虽然教导他们，虽然要求他们这个完全，可是他就不能够让他们完全，所以到最后还是神不行。哎，这个也是他们的问题。我在最后一次要跟大家讲，神绝对能。就我个人的例子来讲，我从小到大在44年的经历的里面，我可以跟你讲，神真行，神能够把一个真不行的人慢慢转变成行，神能，神绝对能，这就是神。如果神不能，那不是神。神能够让人那一种完全不了解他，背离他，还能够完完的慢慢慢慢来感化训练陶冶，一直到最后让他了解到神，这个就是新约。新约就是把神律法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神。认识神，神什么神？认识神，他全能，他能够叫长大成熟。当然这种长大成熟不是我个人的能，而是教会大家能够一起，大家彼此搭配的能。我不过是肢体里面的一份子，我只要好好跟教会的其他肢体好好的彼此互相担当，彼此带导，彼此搭配，我就能。我再讲一遍，我就能。而这必须要回到圣经上最重要的爱，彼此相爱就能，不彼此相爱就不能。所以神的能是透过教会愿意遵守神的那个最重要的诫命，彼此相爱，互相代祷，互相担待，这样就能成为完全。也就是整个教会的完全，不是你个人的完全，不是你个人英雄主义的完全，那不是的。因为我们的身体不是只有一个大的一个手，这只手那么大那么强，其他都软趴趴，那不行的。他必须要彼此互助，让其他的人也能够强起来。我再讲一遍，教会就是神今天要叫我们成为完全的荣耀神的唯一的。所以你一定要赶快进入教会，进入这样的真正的教会，这个能够成熟，彼此能够来互相担当相爱，圣经为弟兄来舍命的这样的教会，这样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说到这里了，我们
好，我们
那个等一下，阿 Ken 有发他文字啊，
有看到哈，我念一下了哈。 我的感想是，以色列人平时不合一，有许多争讼，所以要有千夫长、百夫长来协助摩西管理他们。讽刺的是，以色列人在探子回报的事上很合一，就是同心合意反对神，认为神恨他们。以色列人认为神恨他们，因他们对神没信心。就算以色列人经历了没很多神迹奇事，还是不信，认为人很容易受环境或是人的话影响。头脑上知道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但行动上是否能不看环境而单靠神，是两码子的事。好，感谢啊，那个陈毅啊，
谢谢啊。
好，那我们来一起祷，我们唱一首诗，唱一首。
艰难试炼者有福寿。好了吗？
好了。
啊？
好。
好。亚伟让我爱你，你的眷爱永远，你的爱真实。
起来祷告。
荣耀的父，天父阿爸呀，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灵传道的这一篇道，来鼓励我们的心，来坚固我们的心。我们要进去的是流奶流蜜之地，是你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那永恒之地，永恒的家业，永生的福分。主耶稣啊，主耶稣，就求你在前边给我们指引前面的路，求圣灵给我们引导我们前边所走的路。这我们自己坚固我们的心，我们愿意像加勒一样，有一个专心依赖你，专心依靠你，专心认定你 你天父阿爸的一颗心智，唯有亚伟是我们的真神，唯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唯有圣灵才把那一切隐藏的奥秘给我们开启，进入到那迦南美地流奶流蜜之地之中，必把我们带领着我们进入到那永恒的家业。主耶稣啊，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奇妙的一个安息日，使我们能够领略到主啊，真的我们自己真的没有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如果耶和华你不与我们同在，如果你不引导着我们走这条路，如果你不引导着我们一同来进入到这个之地，在我们的路上，在我们的道上，在我们每走每一步当中，你来引领我们，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样走。主耶稣，我就求你像当年对约书亚怎么说，只要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你照样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我就求你，亚伟，我们的亚伟，就求你给我们同在，与我们的台湾教会同在，与我们的深圳桃园教会同在，与我们的香港、澳门、广州和世界各地的所有的华人同在。你带领了我们，就像老鹰一样背负在你的翅膀底下，把我们背进那个迦南美地。我们愿意像小孩子一样，我们愿意像约书亚一样，单单纯纯的仰望那个允许之地，凭着刚强壮胆的信心依赖你，依靠你，完全服在你的翅膀底下，顺服你，顺服到直到你进入到那迦南美地流奶流蜜之地。谢谢你天父阿爸，谢谢你主耶稣，求你来坚固我们的家人，坚固我们的妻子，坚固我们的所有的教会里的每一个软弱的肢体和所有的兄弟姊妹们，走向你这个迦南美地，跟随你这个耶稣基督的标杆，已经像当年约书亚那些20岁以上的以下的那些孩子，按照约书亚的吩咐进到那些迦南美地，得到那迦南美地一样，我们今天有了那样一个更美之约的约书亚带领了我们，并能够进入到那迦南美地。谢谢你天父阿爸，给我们这样一个允许和大的这样一个救恩在里边，是我们得到的那永恒的福分。再一次把我们台湾教会，把我们深圳，把我们世界各地和香港的、澳门的所有的土田的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像背我们以色列人一样，也把我们背进那个迦南美地。我们愿意顺服，顺从你的诫命，顺从你的旨意，顺从你的律例、典章和律法，而在你的恩中得到着永恒的家业。献上我们同心合一的感恩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再一次的奉主耶稣的名，也在把我们的师母的今天所发生的这些病情再一次举到你的身宝的面前，求主来亲自用您大能创造天地的手和钉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这些救恩的大能的手，来按守在师母的病痛之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除他身上所有的疼痛，让一切的搅扰和所有的这些离开他的身体，离开他的灵体，离开他的全人，而进入到耶稣的完全的医治、圣洁和洁净的里边。谢谢天父阿爸，谢谢主耶稣，也把我们的妻子们和我们的家人再一次举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也再一次把我们的这些为我们教会代祷者的每一个人举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主你再一次的为我们的家人和所有的孩子、老人和所有的代祷者穿上你耶和华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使我们每一天靠着你主耶稣，靠着圣灵去得胜、得胜、得胜有余。献上我们同心合一的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阿们。
好，我们早上的聚会到这里哈。 们休息啊，大家下午没有变了啊。